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176首。到此，那么这一首《常常有胜利》，也是经常可以在聚会的场合可以一起来吟唱的诗歌那里面是告诉我们面对于跟魔鬼的征战，以及我们在世上所面临一些信仰的挑战我们要依靠主来得胜靠自己有时候我们无法胜过从灵界来的攻击从这个人而来的压力但是呢依靠主耶稣就算我们再怎么软弱我们可以靠主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这首诗歌里面来提醒我们的道理的基础。那么我们在这场聚会开始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这个身体，但是却是软弱的。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肉体虽然许多事情是不能完成，但我们相信这是你有特别的设计。原来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来彰显你给我们的恩典与慈爱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学习来依靠你我们也要来体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而得到事情的解决所以我们在人间我们可以享受人与人之间互助之后的感动以及这个益处也让我们学习在你的面前我们谦卑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无法单独一人完成是要靠着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来面对各样的挑战也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使我们可以得着事情的帮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鼓励陪伴与安慰使我们能够享受在世上的爱 与和平。主啊，我们在今天的聚会里，你的仆人要在这里来分享大卫胜了伟人之子的这段的圣经记载，要让我们再次的来借由大卫王以及他的仆人所面对强大的敌人，如何去靠着你来胜过这一切的压力与挑战，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每个人所读了这段的内容，也可以让我们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度过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天，使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陪伴我们，给我们信心、鼓励与安慰，让我们来度过生命的挑战。所以在这一场聚会的开始，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的灵亲自临在我们当中，让你的仆人本着圣经的根据来分享你的真理，也让所有来听参加这一场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你的灵的感动，能够领受这智慧的话语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得到满足。在开始聚会当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愿你成全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在今晚的聚会小弟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的部分。那么在今晚是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21:15-22的这一段的范围。那么我把题目就定为大卫胜了伟人之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朗读圣经撒母耳记下的21我们要从15来读经到22，旧约圣经的408页。那如果翻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朗读圣经21:15，预备起。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喜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18。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4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我们读经完毕。好，那我们这个22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好，所以我经文的题目就根据22:22的最后这句话，我把它定为大卫胜了伟人之子。那么其实我们刚刚在读的这一段的内容里面真正大卫出战，如果按照我们字面上的意义的话，也只有这个15到这个17这一段就大卫有出战但是呢差点被杀了那是亚比塞帮助大卫把这个敌人给杀了但是最后是说什么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其实说起来都是大卫的仆人来杀了这些敌人那么当然因为是大卫王来率领他们所以我把简要的 题目因为字数有限，然后就把它写大卫胜了伟人之子，是大卫王带着他的仆人来胜过伟人之子。好，那这个来讲这个字词的解释，圣经写的伟人那其实是讲巨人啦，身量高大的人。那么到底是真的多高呢？如果按照这一段圣经来讲没有写，但是至少我可以理解说至少会比一般平常人还要高大。这个是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简单的去比较，因为他没有写确实。那真正有记录这个伟人长得多高呢？有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啊，17章记载这个大卫打死哥利亚的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有稍微讲到这个哥利亚的身高，那我们可以做个参考。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的17章17章。好，在第4节有这样记载，撒母耳记上的17章第4节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好，那至少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这个第4节至少可以有个数据给我们一个这个概念的参考。好，那个这个哥利亚身高6肘01虎口，那这个肘古代的这个肘的长度就是从中指尖一直到手肘这一段这叫一肘啦。那问题来了这个每个人的手的长短不一啦所以在一般的平均我们的概念就是一肘就是那个45公分一肘45公分那所以6肘的话就是270公分啦那加上一虎口，我得到资料是手这样直起来从拇指这边到食指这个小指就直线这是我拿到资料了好，那我们就参考大概大概就是几公分了好，那我们就以简单来讲，假设我们先不计这个一虎口的长度好了光这个6肘的话270，好了，那就是至少比现在的你跟我高太多了。那至少有个概念就好因为有时候这古代所记载的这些身高资料没有办法很精准在这个时代讲的那么准但我们读经的话就是有个概念这个部分就有个概念就好了。好，我们请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的部分。好，那所以在这一章我们从15节到20节这一段讲的伟人的都这4个巨人多高呢？虽然没有办法有直接数据的显示，但至少可以参考刚刚讲撒母耳记上17章的这个哥利亚的身高就是这么高了所以正常我们在战场上面对比我们高大的人就会有点会害怕了这是必然的。可是呢，在15我们从15节读到20节这段里面，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害怕。好，那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在撒母耳记上刚刚我们讲的17章的部分这个加特人这个哥利亚出来要讨战当时的大卫是少年人再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勇士包含扫罗王都不敢去迎战哥利亚所以那时候是大家害怕就这个少年大卫他有勇气说他可以去接受哥利亚的挑战那在这时候讲的大卫已经是他年纪已经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王了他可以带领大家出来去征战的时候这时候一样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呢跟当时的撒母耳记上实际上以色列人已经不太一样的这里大卫的仆人没有说很害怕说怎么办到底谁要出去打没有都是什么有机会谁就是出马谁就是把这些巨人把他击杀来消灭这些敌人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所以这可以大概这是大容这全盘的这样观察 大家都是有红气，包含这时候的大卫王，他虽然有年纪的哦，可是呢，他一样带着勇气以及他的身先士卒的这份的心意，他带领大家出战。好，我们请看，好，第十五节，他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所以这个大王他不是说我当王躲在后面啊，你们去冲就好，他是可以这样的，可是呢他觉得他的本性觉得我应该就带大家出来打，结果呢体力有差了，对手也有差了，所以这时候的大卫是疲乏了，疲乏就是疲倦了，力气不够了，所以没有办法去继续持续的去来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持续的战斗。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可以瞬间的一次就完成了，当然好，可是有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当对手很强大的时候就需要持久，持久的话人家比什么就不技术，那是一回事，他讲什么你有持久的体力耐力才能够撑下去，不然有时候你技术够好可是你体力不够那到时候撑不了到最后你还是会失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体验的一些这个经验去看好。所以这时候从大卫的部分可以给我们学习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教，就是大卫王他虽然是王，可是呢国王不是神，国王还是跟我们平凡人一样不要以为说他是王那就是百战百胜啊。好，那其实面对这个大敌当前，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最近在关心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尤其是球类常常会有句话说球是圆的，任何可能都会发生虽然在这个球场上常常得胜的这个选手他有可能会败给可能刚刚出来第一次出战的人那么这就是这个打球的奇妙之处，那也是他精彩的地方不是说你每次赢你累积很多的实力你就是赢到底，没有，有时候你可能爆冷就可能就失败打输了，而且打输给刚刚出来的人，这就是正如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讲的哥利亚他是怎么样的人呢？扫罗跟大卫说这个哥利亚是从小就做战士，比方说他经验丰富这时候哥利亚是成年人但是说大卫是少年大卫记住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的年纪是少年的年纪，可是呢这时候征战结局出来了结果出现了哥利亚被大卫打死了，而且哥利亚还看不起大卫，在战场上还羞辱他还咒诅他，结果呢反而他自己身首异处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正如传道书里面有句话说力战的未必得胜是什么？在乎当时的机会但你不能但我也不要这个读了这一段的圣经话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努力啦，我就不用去锻炼体力啦，学习技术啦不对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那么剩下怎么样叫等候机会来得胜所以不要这样子说我们既然都是靠神嘛，都是靠机会的话那我就可以懒惰怎么样那这是我们一个优质的基督徒应该是要积极的做各样的准备，神所要用的人是预备好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准备让你去成就大事那这个至少我从圣经看起来没有，几乎都是神所拣选的人都是有备而来的好，那再来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国王他不是神尤其在古代很多的民族的这个国家的国王都把自己当成神一样当然对 国王本身也有基本一些能力的哈，有时候在王家的训练里面，尤其是皇族的哈，其实每个王子公主哦，要学的事情哦，比百姓还多哦啊，他们哦虽然不用去劳动哦，可是呢，基本一些啊这个技术啊，他们要会的哈，所以基本一些武功啦、啊、能力啦、啊，比如射箭啊啊，或是啊这个使用一些兵器的训练啊，其实基本上啊还是有的啊，因为这啊这个是他们啊必要的基本的能力啊，还要读书啊，还要去了解很多的事情啊，因为他要治理百姓啊，所以啊这是他们必然会有的。可是呢，通常哈，自己以及百姓把它当成神啊，那但是啊我们在啊。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虽然我们在手中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手中可以掌握一些分派资源的权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就是像神一样，毕竟我们从圣经道理给我们看的就是，我们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都是领受的。既然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权柄啊，都是领受来的。那么我们要什么？要对于施予者啊，就是天上的真神啊，要敬重啊，不要忘了自己哈。说其实我们的啊，我们说什么身份地位啦，啊，技术能力啦，啊，领受之后呢，就忘记了谁给你的，然后就自以为啊很厉害，就把自己当成神了，那就是啊我们要谨慎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啊，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就算是今天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完成一件大事，好，靠着我们啊，我们都打啊运动比赛拼战的精神，以及我们学习的技术，我们赢得啊打赢了对方，我们夺得了金牌。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在颁奖之后，这些选手的感言是什么呢？他感谢的一堆呀，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教练，还有等等一些生命中的贵人，这才是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所看见的凡事我们都需要互助神啊，我们说全能的真神创造我们人并不是全能的，是很多事情万万不能好，但是神刻意这样的设计安排却啊是要我们去体会什么是谦卑，对于神要谦卑。所以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要靠身体以外的能力帮助，神的能力帮助，人的能力帮助，这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虽然带着软弱的身体，可是我们会学什么？学习依靠神，这是对的。再来，我们因为我们有软弱啊，这软弱不一定生病的，有时候是我们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靠着互助，我们会得到感动。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搞不定，没办法完成了，想到完蛋了，结果呢，突然啊，一个人出现了，他可能举手之劳助我们一臂之力，他可能简单的提供了他手中有的资料，或是他推了我们一下啊，或是怎么样，一个对他来讲不足啊，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帮助很大，真的是感动啊。所以这就是人间真的是可以体会到众的美好。如果今天我们是全能的人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会去依靠神，都忙死了，凡事都顺利嘛啊。通常啊，我们除了啊这固定时间啊会祷告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特别想起神，跪下来祷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凡事顺利的话，就是顺下去了啊，我们会到底啊随时会记住神呢，会想起神呢，就不一定的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个人认为啊，适度的遇到一些啊不平安的事情啊，至少可以帮助我想起神，跪下来祷告，多跪下几次。有时候祷告啊，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心里不安，可是呢，多那几次啊，至少多让我想起神几次，依靠他。好，那在这个如果哈，今天我是全能的人的话，我什么事都可以搞定的话，我根本不需要人的帮助，因为也没有人会来帮助我啊，我就自己决定解决啦，我就不会这么哀哀叫说啊，我这个啊缺什么缺什么，根本不会。所以就根本也体会不到人与人之间互助之后的感动与幸福， 根本不会嘛，因为不需要人家帮助啊。所以我能够去细细的去思想，哎，原来神创造我们的人，虽然是万万不能，却让我们能够体验那精彩的人生。所以我们看这个一些的这个影片剧情的过程，如果是平凡平凡，我们说人生胜利组这样的顺上去的话，我们看这一部戏没什么好看，就这样。好看精彩什么？就是本来很顺，就呢遇到什么大患难，被打到谷底了后来因为遇到什么样的贵人，什么样的帮助，加上自己的这个观念调整，渐渐的从谷底翻身爬起来，最后来得到他的完成他的理想，他的愿望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样这部戏的张力哇就很强，看的就是精彩这个就是我们的体验所以不要我说应该说我们去接受神给我们这个环境的现实，不管每个人的环境怎么样接受然后呢学习依靠他，学习去接受大家的帮助那么我们可以去体验神给我们的这个得到身体以外的能力帮助的美好这个是可以我们去体验的所以大卫王在这个时候他疲乏了，他软弱了，可是呢他得到帮助了，救了他一命所以这个亚比塞出手就把这个这个叫以实比诺这个巨人把他杀了，救了大卫一命好，那所以这人与人就需要互助所以这是我们要可以从这段内容里面可以学习到的这个基本的道理的观念好，所以我们要互助好，那再来这个大卫继续讲大卫的部分好，那么人一样说带着软弱过去很强不代表你永远都强盛就像大卫王你少年时候的大卫但那个心不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体力有变，那时候大卫他可以这个出战哥利亚，最后呢他可以做这个战士长、千夫长，可以带大家出征打仗甚至于大卫被扫罗王追赶的时候，他能够有那个体力跑然后呢不管跑到哪里没有这个虽然他会有累，可是呢没有看到他什么示弱没有看到他落掉了他一直持续的能够这个勇敢的来面对他眼前的虽然他有一些面不同的这个方法来躲避他的危险，可是呢就是一直持续的帮助他一直成长，但是呢一个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其实本来就体力就会衰弱了所以这时候大卫疲乏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要认识应该说接受自己能力不足的部分接受这，因为大卫会不会说我是王哇这个没力了，那真的是丢脸那当然难免我们人会有这种心态说你是队长怎么队长被人家这个胜过了就觉得丢脸了，有时候难免我们会人家给我们期待，你是主将，你是王，你是队长等等的这些这个这个关注的压力那当然一般你能够做这个领导者一定有相当的基本的能力啦，尤其是技术性的这些团体队长一定是技术最强的啦你这个做领导者通常啦我说技术的部分好，那但是呢也要什么适度的但我要接受有时候我们体力不足能力不足要怎么样，要放宽我们的心胸不是说我以前那么强现在变弱了丢脸了就变得硬撑那么要学习从大卫的这事情开始学习什么，学习说我们体力不够那就是不够， 精神不足就不足，记忆力不好就是不好。我勇敢的承认说，哎呀，我真的是体力不足了，所以这个需要这个年轻人出来我们这个来接续工作。所以在家庭也是一样，在教会社会上其实都是一代一代这样出来。所以不是说突然我们说有些事情是需要事必躬亲的，没有错。可是呢，有时候也要适时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体力身体状况我们会渐渐衰败，所以必须要把工作交出去，别人来完成也很好啊。那有当然有些事情大家很乐意交出去，因为压力很大，赶快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有的是这样的可是有时候是可能在这个职份上哇可以得到好处虽然自己体力弱的有人不愿意放，因为放了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好处了那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趁早来预备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身体会衰败，这是必然现象，所以我们要早做好道理准备存在我们的心让我能够说服我们自己不要因为我们的体力不足就觉得丢脸啊怎么样，要适度的这样做好准备，把一些工作能够去交给后面的有能力的人继续去完成没有说这件事情非得在我手中完成来彰显自己的荣耀。社会上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说那是社会上我管不到，我能管到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要学习，就是能够交出去大家互助，不是每件事情都非得我做不可他来完成也很好就好像我们讲的鱼有龙焉，家里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什么荣耀，全家人都一起喜悦，要有这样的心我们才能够能够放宽我们的心情去将这些工作责任或是荣耀去交给别人去完成别人得金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至少是指导他，我做个金牌教练也可以虽然不是我去在场上去比赛，不是我得金牌，是我训练的选手得金牌，可是我也被称为什么金牌教练大概就是这种鱼有龙焉的这种观念让我们能够需要的互相帮助不要觉得能力差体力弱我们就丢脸那个我们要趁早来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做父母做家长的，其实我们的体力啦什么都渐渐衰败适度的能够将一些工作责任让家里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承担，甚至于交托给他们去完成任务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放手让他们去做。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工作会有这个交接那一样的工作有时候会持续的下去那么我们会为了要栽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其实是要多方的这个去轮替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工作几乎每个工作都有任期最短的我说不是最短，就是如果在一些什么主负责啦什么到一年一任在教会负责人有的就是三年当然有些任务型的工作有的就是这个在台上可能会前领司可能就十分钟就结束了那当然有时候工作执行了一下子可是我们要学习了去让多一点人来，如果有愿意做的人去栽培不要说到后来所有的这个资源权柄都自己掌握的，然后呢都不愿意去指导去交给其他人一起来学习的话当然到后来怎么样，到后来我们说哇这个事情非我不可非我不可，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承担非我不可后面的一些代价那对于团体来讲那么你比如说你会操作这个机器设备这机器设备那你又不愿意去 教，好，或许可能原因很多原因，哦，是有人是不愿意来学，有的是当事人怕不愿意教，怕教出去的话自己就失去啊，这个圣工的啊，这个工作的职分啊，好，那啊，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哦，最后怎么样，因为只有你会，其他人都不会操作，好，那么到时候你不在了，不管是离世了或是你搬家你离开了啊，那么那这个设备就变成垃圾了，因为没有人会操作了，那就讲整批换掉，哦，换新的，然后重新训练，哦，换新的设备，哦，然后直接训练新的人，就会变成这样，哦，那个当然就要付出代价，哦，以你要买新设，你淘汰换新设备，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训练要花一点时间，哦，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啊，有这份宽广的心的话，哎，每样工作哈，我们都去啊，要去找那个，啊，培养啊，可以继续工作的人，啊，要一批一批的去学习去做，啊，那才会啊那个工作啊可以持续下去，啊，那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学习。所以曾经啊有在大专班学生联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啊神学院实习哦，那有一个大专生哦，他就是中场，他们那学生联会中场休息哦的时候，他私下问我，就我说，他说啊，请问传道那个，我现在哈，我下学期要接校园团契的契长哦，那请问我要看圣经里面的谁，好，那个可以做他的榜样哦，好，那我老实说，当时的我没有研究很多了。那我脑中浮出的啊，就一个人，就是摩西了。我就说，你可以看看摩西了，因为说至少摩西在他离世以后啊，是有接班的。好，因为他在离世之前就已经有约书亚啊、加勒做他的帮手哦，去完成一些工作。所以摩西死后，哎，约书亚就接了。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啊，那我反而不建议你去看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他就没有一个啊他的得力的帮手，哦，所以在约书亚死后，哎，大概各自派就是独各自为政的哦，然后就变成我们讲的进入四世时代，啊，让我们认为啊这个信仰黑暗的环境，啊，那这个是我当时粗浅啊跟他建议的，那现在回头来想啊，大概啊也是这个观念啊，我当时给的观念就是，啊摩西啊是有啊培养，在还在啊世的时候就已经培养啊他的帮手一起来啊工作，啊那么在征战的时候呢，哎啊这个有分工啊，啊约书亚山下打仗啊，摩西在山上祷告，哎有这样的分工，那也有一些。在生活上啊一些的啊这个学习与帮助，啊，所以我们在生我跟他讲啊，我们今天在生活上也是一样，啊很多事情我们要学习，啊我们接着啊我们会承接哦之前的人来教导我们的一些观念、技术、方法，啊还有注意的事项，然后再加上他的经验跟我们讲，那我们自己执行过程我们有些心得感想，啊还有说因为。有时候遇到事情不一样，我有不同的这个体验，那我们在教导下一个人要来承接这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多给许多的我们的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有用善的循环，我们这样子一代代传下去，那我相信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爱的基础上，我们来帮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承接每个团体的这个工作，像家庭这个团体、教会这个大团体一样，还有教会里面有各个分组，都是一个人办不完，一定要分工、要合作，而且要接续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我是从大卫就疲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不要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要做到这个。世界末日啊，做到那主耶稣再来啊，才结束啊。其实不一定啊，未必要这样，就是早早的把人都把他带起来啊。所以 虽然现在疫情这个限制我们能够来到会堂聚会的情况，可是我们先把道理预备好。我们过去常常都可以聚会，也有教会有办了很多的事工训练，这都很好但是呢我们讲缺的什么，有时候需要道理的稳定浇灌。所以我个人以正面的看待疫情的限制，虽然我们不能来到会堂来为主做工，可是呢我们确实在这个时间要把握住，虽然不能来到会堂做圣工，可是呢我们要借着这机会把道理大量的累积在我们的心中，沉淀我们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做圣工，一直做，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吸收道理，去沉淀我们所做的事情，反而这两个多月如果有心的人，应该就是要把道理大量累积，而且这个时代更好看了大同的直播不过瘾，再看其他教会的，所以有心的人那个可以在这段时间可以大量去领受这个至少在台湾各处的教会有直播聚会的都会存档可以大量去领受这些道理，因为在教会做圣工除了技术以外还有道理的基础，如果没有道理的基础的话，只有技术，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纠纷冲突，因为你不服我的技术，我不服你的方法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有道理的话道理存在的话，就是说感谢主他来做人就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很好那么如果有机会这次轮到我来完成我的任务，大家能够支持我也能够完成任务大家都是用善的善的这个道理去支持去做我们讲的彼此相爱主内和睦，好，那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主耶稣所交托我们的大使命，然后教会里面分派我们这样的工作，我们都去都能够和睦的态度去完成那这个教会真的是值得我们等于说我这个向心力就有了，因为大家会期待我来教会我要做圣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用心去经营那最基础就是在于我们各位，所以道理很重要技术不好没关系，技术可以练，可是道理是要长长久久去累积的所以这个趁着我们从五月中一直到现在一直长时间都在线上，我们去看线上直播聚会还来得及我们可以大量的多方的要领受圣经的真理，不同的讲道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领受，这都是好的，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有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压力，或是我们遇到这个伤害我们都能够借由神的道理来抚平我们的心，借由圣经的道理让我们更坚强再爬起来，正如以西结书所记载的枯骨复活看起来是没有指望了，一片骨头枯干了但是呢神愿意依靠神，神就有能力能让枯骨能够长筋长肉长皮然后这个神的气息再吹进去，站起来成为有灵的活人圣经最后写什么呢？成为极大的军队本来是枯干的骨头没有指望的，变成什么极大的军队，是有力量的是可以成就大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道理上一定要不断不断的领受，记住道理优先于技术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一定要有道理，没有道理的话那真的是光靠技术会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冲突跟不安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学。好，再来在这段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一开始有提到什么勇气勇敢之前这个有本书这样写的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大概是这个情况这里面大卫的仆人包含大卫王，他面对身材高大的这些巨人们不惧怕，冲就对了，打，而且 都将这些伟人都杀死了，不惧怕。那也表示什么？不妥协哈。那我们说这个巨大啊，这里面有一个除了巨大以外，这四个啊，这四个代表都是很高大，而且还有什么高大大以外哈，一般叫显眼。我记得啊，曾经有哦，这有人跟我讲说，说在动物界里面哦，这是我听别人讲的哈，说这个哈，有的动物它就是会要把自己哈，遇到要攻击的时候，或是遇到要防卫，比较攻击的时候，它为了要退敌的话，它会让自己变得很巨大。那所以变得巨大的话，比如说啊，它的脚长得很大，或是像那个熊站起来，哇，这个双手举高的。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我很大啊，让对方看起来哇，这个还没打就觉得有点恐惧，哇，这个那么大，考虑一下啊，要不要冲了啊。那当然这个交战的能力那另外一回事，可至少在还没交战之前的心理的威吓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巨人还没打仗之前其实大家看起来都哇好高大，心里就有一点这个受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必然的现象。那我们今天从这个里面可以让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去发现一些，虽然我们看到的人不是真正的巨人那么高大，可是他有些特点，我刚讲巨大以外就是显眼，再来因为他的高大，所以他本身的内在就会有点他有自信，可是自信到后来会演变什么叫骄傲，因为他要攻击你嘛，他会讲了很有自信，再来就是会看不起你就彰显他的傲的部分所以那个在撒母耳记上17章那个哥利亚出来是骂阵啊，你们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然后向大家发起挑战来啊来跟我挑战啊而且呢那个再来他这边也特别写来我引导各位因为他的身材高，所以他等比放大他不是说长得很高就四肢瘦小那就像讲那个恐龙脚很重前面的四肢很小，不是这种，一般的话就是他身高大的话就等比放大。所以我特别写什么呢请看第19节说这个加特人哥利亚说这个人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虽然织布的机轴多粗不知道，可是至少可以他特别写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去讲说有特别提醒的话一定是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所以可以基本的概念说至少他的手比一般人大，所以要特别定制他的武器是符合他的手掌手的大小所以那个大小就像织布的机轴那么粗才符合他的手可以握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手这样的，假设我的手这么大，就我拿的武器是像筷子那么细那很难用啊，不好握那个没有办法施力，所以要做一个符合我的手掌的这个形状，我握起来就顺手，然后握得紧，而且施力又方便。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出至少这些巨人他们的武器很强大的你看前面也是一样这个16节说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色颗了。那个特别会讲说他的武器多重我们就可以合理去解释，合理去推测他比别人的武器更重，不然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就不用讲了，都一样，就是他特别突出所以他这个铜枪重300色克勒。好，那这个300色克勒呢可以做一个比较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哥利亚的那个武器是什么？是600色克勒。所以600色克勒除以二了就这个了这个然后300色克勒，那大概就是这个600色克是7公斤所以它大概就是3公斤半的这个武器可是那个是指那个它的铁枪头啦不是那个棍子是它前面的那个武这个 刀刃那个枪头的那个金属的部分，哥利亚是7公斤，他这个是3公斤半，铜做的，至少也重了啦。你家里我们家里的菜刀那个菜刀有没有3公斤半那么大一只如果有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可以剁那个大骨那看，但要看你磨的锋锋利好，这是他的武器比别人重，比方说他的体力够强可以去好，那我就用这些特别好。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20节有记载这个巨人是什么，每个指头都6只，我们是5只嘛，6只，所以2只手2只脚加起来就多，它比别人多4只啊，所以我们一般是20个指头啊，包含手跟脚嘛，它是24只，20指其实没有比较厉害了，多一只指头你会比较厉害，没有，至少是奇特特别啦。好，那我就综合这些伟人，就是巨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巨大，巨大就会显眼，然后呢，也因为也会造成他的自信而产生的，因为他打败你，所以他必须骄傲，他要压垮你，所以他那个心态是要很霸气，再来就是他力量强，因为他等比放大，身体够强，所以拿的武器够强，再来他长得很奇特。那你觉得哦，很怪，是多一只指头会有什么神奇的能力？威吓我们的心理啊！好，我就用这个这个巨人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意义来讲，我们在信仰上面对这些所谓的显眼、骄傲、力量强、奇特的这些人物、人事物，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受影响。不管是我们遇到了魔鬼，他比我们强大，他可以像我以前我小时候听的这些这个灵界的体验的见证这魔鬼哇，这个显像很高大，3公尺几公尺哇，吓死你了。或是那个什么，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像牛的眼睛在瞪着你，或是用这样的恐吓的话语怎么样可是呢，既然能够蒙恩见证，表示什么？当事人都胜过了，不害怕，会害怕没有错，可是因为害怕，依靠主耶稣啊，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啊，赶走啦。所以再怎么强大的魔鬼，我们至少我们听了蒙恩见证，依靠主耶稣胜过了。虽然他让我们心生害怕，就是因为会害怕，我们依靠神，这很好。那再来我们今天在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就是说在道理上，我们遇到什么样？遇到在道理上所谓的显眼的人骄傲的人，在道理上很显眼很骄傲，道理上你力量很强的，在道理上你很奇特的，我在讲道理上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听到，比较是少数人会起来再怎么讲道，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听了不同讲道的人，那我们要去面对，但我们 面对一个有人在发表道理他这个人他是显眼，他是巨大，那巨大不是他长得很高，是他名声够响亮然后他可能在神学的基础是很强的，他读了这个圣经读了很多遍，他常在台上讲道然后他又能够什么，他讲道理又能够吸引这个大家的认同，所以很多人支持他，他可能很会表达所以他的力量强，不是说他讲话就有力量，是他讲话的产生大家能吸引大家的心，所以是因为很多的粉丝支持他就变成力量强。再来他有些道理上会发现新道理，说这个圣经道理我认为是这样，跟我们传统教会里面的共信之道不一样，而且是又不符合圣经，是他自己创的一个他的心得他发现了，他自己发现他认为的新道理，所以会发表一些很奇特的一些道理那我们要记住，我们在教会难免我们会听到这种，我们不要因为他的身份职分教不讲身份，就不会因为他在教会的职分背景是多么老练多么这个资深不好，或是他过去他为主做工这么有能力受人的敬重， 只要他这篇道理他讲错了，那就是错了、啊哦、那就是他要他愿意改，他能够去改、哦、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什么他是、哦、这个名人、哦、讲的、哦、全盘接受、哦、他讲的都对、哦、那去分辨、哦、不对的就不要妥协、哦、然后就像这些大卫的仆人一样、哦、你这个是非圣，是要该被消灭的，我们就勇敢面对啊，不会因为你在你高大啊，或是你长得特别奇怪，我就被恐吓，我就退却了。可能会紧张，可能会害怕，这必然的。可是呢，不影响我要消灭你的决心，这是我们要去准备的。哦，好，所以最后怎么样？大卫的仆人都奋勇上前消灭敌人，没有一个人害怕，包含大卫王，他也是愿意出战，只是他疲乏了，让帮手来帮助他消灭这些伟人。哦，这就是我们可以哦，我从这边啊、哦，我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啊、哦，来分享给各位。好、哦，所以大卫胜了伟人之子呢，不是靠他一个人能力，哦，是大家的帮助，而又加上他们本身的信念都是坚强的，啊、哦，依靠神，然后胜过啊、哦、这个，而且是这些啊、都是啊。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面对这强大人不合道理的不该妥协，尤其跟魔鬼不能妥协。圣经已经写了魔鬼的部分是我们要永远为仇敌的，人的话要永远要和睦，虽然有时候人是有时候我们说人才最可怕，人与人之间互动啊怎么样那是一回事，可是圣经说什么，人再怎么可怕，人心再怎么邪恶，它终究是人，我们必须努力的去维持和睦，彼此相爱。魔鬼的来源它不是人，它本来就是神的天使，它犯罪了，所以不就算这个魔鬼对我们再怎么好，它不伤害我们，甚至帮助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搞清楚，要永远为敌，要奋勇去对抗魔鬼，去甚至于要破坏魔鬼，因为我们无法杀死魔鬼，因为我们是肉体的，这种抵挡魔鬼的诡计，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要胜过魔鬼各样的试探，所以这样胜过魔鬼的试探，圣经里面写的鬼几乎都是用试探的，所以要用神的道理去胜过魔鬼的试探，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能力去胜过魔鬼，肉体无法胜过灵体，所以要靠神，灵的问题要靠灵来解决，要靠神的灵来解决魔鬼的灵，所以要求主耶稣来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借由大卫胜了伟人之子来提出他的提出里面的人是软弱的，人需要互助，再来人也要怎么面对强大的敌人，要有勇气去面对，靠神让我们有勇气，也靠人的帮助陪伴也让我们有勇气，这都很好，然后永不妥协，因为不对的不合道理的不要因为他是怎么样我们就妥协，要消灭这些罪恶，所以那这个是我们从道理上可以学习的，那求主耶稣来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顺服的心来领受圣经给我们的道理，让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能够度过每一次生命的挑战愿我们都能够在最后都可以回到主耶稣那里领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将这个道理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是我们的衷心的期盼，让我们来唱诗177首。 将同伴，今生无难将，时刻亲近救主，顺从他管教，你若顺服真神，魔鬼便逃跑，依靠圣灵能力，无量时候全跑，恳求恩主常帮助，安慰引导并保护，他必乐意扶持你，使你脚步稳固，只要信心坚定，总比可艰难，创世成终救主，世事平安，生死得胜能力，自抛向标杆，时刻依靠神力，必得胜带花冠，恳求恩主常帮助，安慰引导并保护，脚步稳固。我们唱诗到此。好，那这一首《切莫顺从诱惑》也是提醒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生命当中的从魔鬼而来的试探引诱有时候是借着人来影响我们那我们要有圣经的真理来成为我们的后盾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道理来抵挡从魔鬼而来各样的属灵的试探引诱也愿主耶稣能够给我们有属灵的勇气能够来勇敢拒绝罪恶正如诗篇的第一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表达的做一个蒙福的人第一个第一节是要拒绝罪恶第二节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是有福的第三节就是说这个有福的人是可以像溪水旁栽在溪水旁的树是被神栽在溪水旁神把我们放在美好之地让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且房文所做的是顺利的因为我们是合乎神的旨意能够得蒙从神而来的恩典与福气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道理的重要性一定要有道理然后再来为主做工所以从主求主耶稣来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心智累积神的道理为主做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荣耀主的圣名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那聚会结束之前要献上的感谢祝福的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大卫胜了伟人之子的记载让我们知道人带着软弱但是有这个依靠你的心以及大家彼此互助之后我们可以来胜过强大的敌人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会遇到从魔鬼而来的攻击让我们遭受生活的艰难心理的压力以及我们人生的危机让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我们也靠着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能够胜过魔鬼的体验加添我们的信心与勇气也借由道理的浇灌让我们有抵挡魔鬼的基础与力量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依靠你的心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得蒙能力的加增来胜过魔鬼种种的破坏与扰乱 让我们都能够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愿你成全我们，也让我们所领受的道理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支柱，能够长长久久陪伴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在这场聚会结束的当下，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祝福的祷告，愿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康，心灵刚强，遇到不论从魔鬼而来的扰乱，都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有智慧的心，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也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对你有盼望，我们将来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够回到会堂里，能够继续来服侍你，所以恳求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一段我们被限制不能来到会堂为主做工的环境里，能够让我们有宽广的心来大量来领受从你而来的道理，让我们有道理的基础，预备将来全为主用。也愿你能够看顾我们，在今晚结束之后，我们一夜的睡眠都能够得到你的保守，安稳的睡觉，在明天安息圣日，我们有体力有精神，我们可以继续在线上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累积从你而来的真理，愿你也赐福给我们。在这场聚会结束的当下，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愿你成全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